也是在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啊，菩萨做一切众生不勤之友，所以佛为什么不教化众生？佛是老师的身份，老师代表尊严，尊师重道啊，代表尊严的。知文来学，未闻往教啊。你说往教，这个尊师重道，这个心就没有了。就是求学。你来求，老师没去到你家里去教你的，不会找你来教你的，这个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样子，这教化就不能普遍了，就不广了。为了要达到教化普遍广大，怎么办呢？学生去，学生没有关系吧？学生跟大家都是朋友一样，所以做不勤之友。可以到你家里去教你，你不求学，这个学生会找到你，找到你是拉到你来去学学，学生可以，老师不行，所以成佛之后啊，他要退到菩萨地位上，他就方便了，可以做一切众生不勤之友了，他把他的身份降低一等，道理就是在此地。可是你们听了之后啊，要认真去做啊，在此地这个七天听这一部经，要认真的听。为什么呢？听了之后啊，要去讲给别人听啊，不一定说是在讲堂里讲啊，有三个同学、五个同学、一个同学都可以，把他拉来，每一个星期给他上一堂课。这样才行啊，这就做不勤之友啊。这个能教学相长。他如果有兴趣，你就跟他讲，互相在一块讨论。要不断的去讲。这一遍讲完了再讲第二遍。第二遍讲完了再讲第三遍。如果你一生当中啊，你把这个经的时候，不要说一生了啊，就是你学了这个七天啊，不断的去讲上个七年，你就是普贤菩萨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部东西讲熟了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所以我过去在求学当中，我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在老师那里学了一部经之后，至少要讲十遍，就是连续不断讲过十遍我们再学第二步，为什么呢？如果不熟透接着学第二步啊，头一步忘掉了，第二步不熟，前头一步忘掉，很难成就，很难成就，所以你能够说是学了之后啊，就讲连续不断讲十遍呢，这个就有一点印象了，不至于忘掉，能够讲的变数多，那当然更好，当然更好。假如你们学了之后怕记不住，讲的时候没有把握，不要紧，这都有录音，录音带在此地，因为每个人可以带一套拷贝一套录音带带回去天天听，你要跟同学讲的时候，我现在教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呢就听一个带子，我今天上这一堂课，一个星期就听这一堂，听一个带子，早晨听一遍，晚上听一遍，一个星期六天呢你就听十二遍，一天呢跟别人去讲，没有讲不好的呀，要是找老师，这是讲了一遍，老师你再给我讲一遍，老师不耐烦的。现在有录音带的时候，你放一百遍一千遍他不会不耐烦，他是不疲不厌， 所以大家要认真，要好好的学。读到这个地方，这就给我们启发，我们要发现啊，我们要教别人啊，不是自己学了之后就算了，一定要教别人。那么底下一段呢，是编能赞的舌相啊，说过以除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夜夜舌根出无尽音声海，夜夜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净于法界无不周遍。这个赞叹最重要的是舌根，是要用舌根的。所以诸位要真正发心，这个讲经说法是赞叹啊，赞叹佛法啊，这是属于赞叹啊。将来在果报上啊，就是得三十二相的广长舌相啊，就是微妙舌根。这个注解我看看啊，注解还是诸位自己去看啊。过，这个经文里的过呢，是指每一个人啊，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堂里面啊，每一个同学啊，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啊，都能够以这个除啊，就是超除，过是越过。这个意思就是说，比辩才天女微妙舌根还要殊胜，还要超过。辩才天女是佛在经上说的啊，他那个辩才几乎跟如来差不多了啊，所以佛对他非常的赞叹。普贤菩萨在此地就引用他来做一个例子啊，我们不但要像他，而且还要超过他啊，自己一定要发这个愿。舌根就是妙有之舌根啊，微细妙好，皆宜皆度啊，舌之体是宜，舌之用功用无量无边啊，一个舌头，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那么多的经典啊，所以宜是体，用是度，皆宜皆度，这是从俗地上说。如果从真地上讲呢，那就是非宜非度，亦宜亦度，尽虚空遍法界，无非是一个微妙舌根。这个是从真谛上说啊，从一这个信句上讲啊，那么这些通通与一念三千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懂得一念三千这个道理啊，经上这许多境界你才能够体会得到，才不至于怀疑了。 佛显身便法界，这讲法身。佛有法身，普贤菩萨有法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虽有法身呢，你自己迷了不敢承认，那没有办法。你要觉悟了啊，你就能够体认了。才晓得一切法是自己，才能够体认。虽然体认之后啊，你在一切法里得自在，可是你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呢，又必须要随着他的程度，要把你那个程度立刻降低下来，要跟他和光同尘。为什么？这个才能够教化众生，才能够摄受众生。就是经典里面常说的，应以什么身份教化众生的时候，就示现什么身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呢，就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对你父母说你是子女的身份对你弟弟来讲，你是哥哥姐姐的身份。对于你哥哥姐姐，你又是弟弟妹妹的身份。对老师讲，你是学生的身份。将来对你自己学生讲，你又是老师的身份。身份太多太多了。最基本的五伦十义这五伦是我们基本这个社会组织就有十种不同的身份。如果在社会上你这个事业多了，身份就更多了在教化一切众生上的时候，那是无量无边的身份真是应当用什么身份来办事来教学，就用什么样的身份随时在那里变化的而不是自己变化，是随着境界来变化这样才能达到教学的效果才能够成就一切佛法事业这佛事佛事就是觉悟众生的大事，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叫佛事佛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做佛事里呢，最重要的呢，要靠舌根，因为我们娑婆世界是因生为教体，这个众生的根性耳根最利你写东西给他看，他不一定能看得清楚他一听就明白了，所以耳比眼还要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完全是用这个舌根来讲学，孔老夫子在我们中国出现的时候也是一生讲学那么我们看历代祖师大德大德儒家的这个历代宗师都是讲学那么讲学者一定要用舌根所以既然呢这个法身是变法界，当然舌根也变法界要明白这个道理呢，那么一切有情无情的因身你自自然然能体会得到都是菩萨谢尘赞叹诸佛的音声所以我们在大自然的音声当中往往能够开悟就是这个道理。而大自然的音声从来没有止息过，换一句话是诸佛摄经从来没终止过问题就是看各个众生的缘分看这个缘分因缘要巧合了在这个音声里面就可以大彻大悟因缘要不合呢这个音声也就空过了 所以一切的境界都是唯心所现。因此赞佛人耳深处必定成为这称赞之耳。所以修普贤行愿，特别是修称赞如来这一愿的人，我们不能不知道普贤境界广大无边啊。那我们听一切音声，无论是风声雨声啊，外面这些车马声啊，一切的言语音声，要明白没有一个音声不是赞叹如来之声。如来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性德了，都是从性德里面流露出来的音声，还赞叹性德。这个本性里面的德能无量无边，我们常讲的是万德万能，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你也是读弥陀经，你才能够了解西方世界的六尘说法。水也会说法，风也会说法，树叶相碰撞的音声也会说法，鸟也会说法，六尘说法了。这个境界念佛念熟了，所以外面的境界都随心所转。你比你真的果然也是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念熟了，听什么音声都是阿弥陀佛，不管听什么声音通通是阿弥陀佛，净虚空变法界通通在念佛。这个境界跟诸位说，这叫功夫达成一片的。至于很多人，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他不晓得他没有能够体会到净虚空变化界所有的音声呢，你就听那个节奏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境随心转，音声是六尘境之一，也随境转了。尽虚空变法界一片念佛的音声，那么这一段文慈州法师那个注解注得多也注得详细，他引用了一些小故事，非常有趣味那么现在这个书我听说印刷厂在装订也许来得及这几件可以送来将来你们自己都可以做参考，给人讲的时候参考书多一点，材料就丰富了所以学华严呢跟学其他的经的确不一样，华严很有趣味，很生动不会学得很呆板很枯燥，不会，华严是活活泼泼那么善学华严的人他能够做到把十方三世所有的这些境界都能够收到一心慈州法师说，他说诸位如果你们要不会的话 这是讲这个佛门修行的大原则啊，不管是宗门教下啊，佛与凡夫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不相同啊。那现在的话是就是人生观跟宇宙观不一样啊。佛法这个观察的时候，他一定用观照啊。你看我们事情要观察啊，佛讲观照啊。观察是什么？是用心一时，就是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啊，用这个阿赖耶识啊。而观照呢，他不用，其实啊，在观照还是有啊，到照住照见就不用啊。真正讲不用心一时是照见，所以这是有三个层次啊。最初是观照，然后照住再照见啊，这三个层次怎么样区分，怎么样修学，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这三个层次境界不相同啊。那么诸位自己也可以去查出来，去研究做参考啊。那么说你不懂得观照的话，你也就可以观想啊，你的推理，这个一切因生从哪里来的，你就追究这个啊，去思维这些啊，因生从什么地方来的啊？你认真一追究的时候，因生没有来处，啊，正如同啊《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去找心在哪里去。认真一找啊，就找不到了，不晓得心在哪里啊。既没有来处，你就能够悟住啊，这个因生是空寂的啊。所以佛在楞严上说，性色真空啊，性空真色啊。拿这个公式套上一个因生啊，性因真空，性空真因啊，这才能发现到这因生原来是自性清净心中之物啊。那么这个跟这个禅宗里面的参究啊没有两样啊。能够如是回光返照，就晓得一切因生都是发生随缘，发生是体，随缘是用，观想要得力了，才真正能够其如体用不二，这是真正的赞叹出来啊。也是要这样的修法，就是修这个法门，我们的法身全体才能够显现，这个法门修学的成果才能够得到啊，像考试的时候才能得个满分呐。否则的话，法身是法身，因生是因生啊，法身显不出来，普贤行愿呢，虽修没有成就啊。像你虽然念书考试得个零分啊，书天天在勤苦的念呢，考试都不及格，这很冤枉啊，是你没有心得了啊，没有得到东西啊。普贤行愿，愿愿要显示显出自己清净法身的体相作用
啊，所以这个赞叹，这真赞叹，这真正了不起。啊，这个幕后这一段呢，我们把它念下去。啊，这一段不要讲，因为十段每一段后头都是一样的，前面第一段讲过了，后头都不要说了。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焉。他这个注解也说可以列前，跟前面讲法意思完全相同。好，我们下课。